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来，预备，开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席。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想今天是我们在这一季当中，我们这个在谈到家庭的这样的关系，家庭的系列齁。那我们今天是要进入到第四讲。前面三讲当中我们提到我们要恢复家庭的价值。我想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今天神把这个家庭设立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其实他是在预表一件事情。他是在预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神把这个家庭赐给我们，这个家庭乃是要成为供应我们实际的需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家庭乃是要成为我们生命遇到暴风雨的时候的一个避风港，这个家庭乃是要成为让我们能够去承继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给我们的预许的地方，这个家庭乃是要我们更有效来服侍神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恢复家庭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一个价值的原因。第二节我们谈到这个我们跟子女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当中，我想这个关系当中很重要的，各位还记得那天我讲到一句话，没有不能够沟通的孩子，只有不会沟通的父母。我想这个就是要我们学习的地方。即使在沟通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指导迷津的人，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可信任的人。当孩子信任我们的时候，当孩子愿意跟我们谈心的时候，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信任。当我们得到孩子的信任的时候，跟我们无所不谈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来帮助他成长。我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不愿意把他的心里的话来告诉你，所以这个就显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倾听，倾听的重要性。我们经常有一个倾听的耳朵，在亲子关系来讲，我们重点不在于说什么，重点是在我们怎么样去倾听孩子的声音，怎么样这样子透过倾听来做回馈。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怎么样在教会家庭当中能够有一个经历到一种成长的喜乐。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爱的语言，我们有几种爱的语言？五种爱的语言。我们谈到第一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经常对我们的家人说出肯定的话。当我们跟他肯定的时候，就能够让他有信心，就能够让他对自己有更加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信心的时候，这样的话你知道很多家庭的问题是在哪里，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因为出在于自卑感，出在于没有自信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一个人是一个自卑感很重的人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很容易受伤害，有没有？很容易受伤害。但是一个肯定的人他就不会。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怎么样在家庭的这个的鼓励他们之外，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精益的设计出时间，挪出时间来跟他们相处。我想这是单独的约会，这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谈到我们必须要送礼物，有没有？送礼物就是其实是一个有时候给他一个小费。礼物是有一句话说，礼物是怎么样？爱的视觉。视觉什么？视觉象征。礼物是爱的一种视觉象征，就是能够看得到的，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很重要，你不要小看这个。我们有时候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实际的，跟你各位讲说，人有时候很实际的，有时候是凭眼见的，有的时候在看到拿到的时候，这很具体。另外第四点，我们说爱的语言是怎么样，就是要有服务的行动。这个就是说其实都是一种实际的 action， 实际上让对方感觉到你真的是在实际上的生活 当中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口口声声说爱你，可是你内心里面你这样想，可是你都没有行动啊，这个就不好了。还有最后一项怎么样，我们就是在爱里面怎么样，有一个这个 body touching， 有一个身体的一个接触。我想这是很重要，当你的家人有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只要给他一个在肩膀上稍微搭一下，然后跟他这样的，不要说什么，就是一个身体的接触的时候，你会带给他很大的安慰。我们也谈到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愿意在家庭里面来成长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要学习去面对我们的软弱，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软弱，但是我们要勇于去面对我们的软弱，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成长的空间。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你的 strength 在哪里，你的 weakness 在哪里，你知道你的软弱，愿意去面对它的时候，你就能够成长。当你成长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带来喜乐。最后一点我们谈到什么，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成长的团体能够比得上我们教会这个成长团体。教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成长团体，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人的家庭被建造起来，我们看到许多破碎的家庭重新被组合起来。这个问题就在哪里？这个重点，这个关键就在于说，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婚姻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家庭的主，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谈到过去我们在三讲当中我们谈到有关于家庭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这个主题，就是如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你是个活的人，你是一个活着的人，你就脱离不了关系，你就是必须要有跟人家有关系，你不能够单独一个人去过生活。所以说在你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各种不同项目层面的这样一个关系，但不一定每一个层面的关系都能够成为亲密关系。所以说从两个方面来看，如果从深度来看的时候，所谓亲密关系就是超越一般的关系的关系，这个叫做亲密关系。那从这个项目来讲，它的广度，它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友情，有一些亲情，有爱情，还有婚姻的关系，甚至我们属灵家庭的互动关系，这个都是能够发展到一种程度成为一个亲密关系。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了解之下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亲密关系，其实呢我们可以给它定义这个样子，有一个定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次，来，亲密关系是一种近距离的长久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的特色有长久的行为上的互相依赖，重复的互动交集，情绪的连结，以及需要的互相满足。这个就是有一个有关于亲密关系的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有意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渴望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从经验里面我们可以去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拥有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的人，这种人比别人更可能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阿妹吗？就是说你有一个跟别人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其实你这个人会越来会更健康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心意，神要我们享受在我们他所赏赐给我们这个世界各方面各种层面的这个祝福，这些祝福当中包括了我们的亲密关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必须要明白，有没有婚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有没有享受到亲密关系跟你能不能上天堂有没有关系？跟你隔壁说没有关系， 你有一个亲密关系的家庭生活，有没有亲密家庭关系跟你能不能得救，跟你能不能上天堂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神不管是好人，不管是坏人，不管是你是孤单的人，不管是你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都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天父都爱你。所以说这个跟得救没关系，但是亲密关系，如果你能够拥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跟没有拥有亲密关系，那个差别在哪里？就是同样在走这几十年的道路当中，你能够更享受到神在亲密关系当中所要给你的祝福。阿们吗？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很多人单独的过一生也可以啊，你很可以单独一个人，从来就不跟人家有打交道的，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很可惜，你这一辈子当中，这几十年当中，你会失去许多神透过亲密关系所要给你的祝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可以，虽然这个跟东西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得救没有关系，但是这是我们神祝福我们的管道。我们要看看怎么样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呢？特别是在家庭层面的亲密关系，我们今天要特别从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的一个故事来谈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亲密关系，看看神怎么样来注重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在整个家庭在每个人际关系上的重要性。其实神他很希望我们经常能够建立一个跟别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也通过这个样子要来祝福我们。所以说我们看看啊，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当中，也就是我们主题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只是一个小节而已哈。我们会有整个故事等一下会来说明这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经过。我们看到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有很多人都很熟悉的，读过好多次了。但是呢，这个故事每当我每一次在读它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新的体会，每一次都有新的启发。这个就是我们的圣经宝贵的地方。你知道一本好书，当你读它的时候，你读了千千万遍，你每一次的时候都会有给你引出你更多新的一个启发。这个就是我们圣经的宝贝的地方。所以说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牧师就不晓得怎么讲道了、没有内容可以讲了。每一次读的时候都是一样啊，怎么这样、你看同样一篇的这个经文，每一个牧师所讲出来都不一样，因为神给我们的亮光不一样，因为这个亮光这个信息本身要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的经验别人没有，别人的经验我没有，但是这个经验跟这个经文就可以 connect， 就一个连结的时候就成为一篇信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虽然这个故事本身是这么样的熟悉的，但是每一次都能够引发出我们一个新的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从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作者他怎么样来介绍耶稣，他怎么样来介绍耶稣的身份是怎么样，然后施洗约翰怎么来为这个耶稣来做见证。然后接下来就谈到说耶稣他召聚了他第一批的门徒，这第一批的门徒包括安德烈，包括彼得，包括这个腓力，包括这个拿但业，这四个人就成为他第一批的这个门徒。然后之后很有意思的，到第二章的时候马上进入一个很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跟他的母亲跟他的门徒去参加一个娶亲的宴席。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当耶稣开始他的传道生涯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稣他自己本身在整个这样的一个传道生涯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宴席。而且在这个宴席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宴席里面耶稣在那个地方行了一个他在世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让水变成酒这样的一个神迹。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从这样的记载里面来看到神在亲密关系这个议题上他自己本身的心意。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我们从这个内容里面，我们能够看出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亲密关系是一种选择。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都是选择，我们说这个饶恕是一种选择，爱是一种选择，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命运都是一种选择。我们说听天由命，我们说我的命不好，其实是因为你没有做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个选择的部分非常的重要。今天亲密关系也是一样，亲密关系就是一种选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席。我想在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怎么样，就是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最开始那个阶段。我们知道耶稣要展开他这个之后他的三年半的这样的一个传道生涯之前呢，这个耶稣在前面30年的时间，其实他是跟他的妈妈在一起，他是跟他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而且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耶稣从12岁以后好像就消失不见了，就没有再记载他，直到30岁的时候呢，又重新出现在舞台。他们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出现，当他出现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他那一段30岁之前，他其实是跟他的父母、跟他的父母亲、跟他的兄弟姐妹能够相聚在一起，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非常好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亲密关系是一个选择。耶稣选择跟他的家庭的人，选择跟他的母亲，选择跟他的邻居有关系，而且是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我们现在看看玛利亚，他的母亲玛利亚，他选择跟他的邻居，他选择跟他的朋友有关系。你知道迦拿这个地方在哪里吗？迦拿这个地方就是在耶稣成长的故乡，就是拿撒勒，距离拿撒勒东北部的地方有一个8公里左右的一个小城市。那这个小城市呢，就是如果你要从拿撒勒要去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你必经之地，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你看耶稣他的母亲，他能够选择跟距离他8公里以外的这一个小镇的这些居民、这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不只有关系哦，是有亲密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他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呢？你知道他跟他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就是说他知道酒没有了，你知道吗？他知道酒没有了，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知道酒没有，同样这些宴客的人，怎么能够只有他知道酒没有了？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一个呈现。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有地位、有权柄，跟那一些佣人来花好施礼，有没有？跟他们说酒送上来，或是怎么样做事情？哎，耶稣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可见耶稣跟那个家庭，那个婚宴的家庭呢，那个关系非同平常，一定有一个非常亲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看到他做的，耶稣其实选择，他跟他妈妈一样，他选择有一个跟别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选择，耶稣选择跟他的这些门徒有亲密的关系，耶稣选择跟他的母亲有亲密的关系，耶稣选择跟他的邻居、他的朋友有亲密的关系。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耶稣还选择愿意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你知道吗？他愿意花时间去参加这个宴席，他愿意花时间陪他的妈妈去参加宴席，他愿意花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跟你的隔壁讲说，亲密关系是要付出代价。就是你要付出你的代价，你才能够去维持，你才能够增进你的亲密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说，玛利亚跟这个家庭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他 他们看到说他们没有酒了。你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酒的一般人，在犹太人他们的习惯里面，就是说他们每一次娶亲的宴席，他们需要延长整个这个庆祝要七天的时间。那七天的时间呢，他们要来参加的人，他们会自己带酒来，你知道吗？自己带酒来，他们有责任自己带酒来，但是呢，这个主婚的家庭，他们有责任让他们能够尽兴而归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一些小差错，如果酒没有的话，那是一个很难为情的一个场面。哇，在这种场面当中，你知道啊，如果在这种场面，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谁能够知道这个内幕啊？谁能够知道这个内幕？就是亲密关系的人来介绍。我不可能把这个没有酒的事情，哇，拿一个麦克，我说各位没有酒啦，怎么办呢？不可能这样讲，对不对？我不可能做这样的宣告。我没有酒的时候，我这种尴尬的场面，这种难为情的场面，我只是会把我最亲密的人能够告诉他。可见耶稣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能够成为他们知道他们内幕的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内幕的人，就是跟他们有亲密关系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妈妈在这个部分上，我们看到他跟这个家庭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玛利亚他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亲密关系的这一件事情呢，是非常的重要。没有一个人能够逼你进入一个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必须要是你自己愿意的。即使你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来长大，你也要选择自己决定和你的家庭有亲密关系。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兄弟姐妹不讲话吗？他们选择我不跟你讲话，有没有？他们选择我不理你，你知道吗？这是一种选择。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做一个决定，我要跟我的家人有亲密关系。许多孩子以为说他们长大了以后就跟父母亲没关系了，就不理他的父母亲了。如果这样情形的时候，如果这个想法、这个观念让耶稣知道的时候，耶稣会跟人讲说，孩子啊，你错了，我30岁的时候都还陪我妈妈去吃喜酒诶。好，那可见呢，这个关系你必须要维持，你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今天神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肯定要你跟你的家庭有一个亲密关系，但是呢，你自己本身要做出选择，神不会逼你的。没有错，父母亲是神为你做选择的，对不对？儿女是不是神为你做选择的？是不是？儿女是不是神为你做选择的？是。我想这个就是父母亲是神为我们做选择的，儿女是神为我们做选择的。但是请你跟隔壁的说，对待他们的态度是你的选择。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不能够去选择。我为什么出生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父母亲是这样的一个父母亲？为什么我儿女怎么样？这个没有选择，但是对待他们的态度是你能够做选择的。你要跟你的家人建立亲密关系，就是你自己本身要选择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知道做父母亲的人啊，不要嫌你的孩子太麻烦啦，或者是啊太不懂事啦。你要知道说，他们很期待你跟他们亲近的。今天孩子他们很期待你跟他们亲近，或许他会做错一些事情，或许他可能有一些事情他不明白，有一些事情他可能啊不知道。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非常期待你跟他有个亲密关系。我们做儿子的人，做儿女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做儿女的人，我们不要嫌我们的父母亲已经年纪大了，已经太老古板了，不了解我们了。你要选择来跟他们亲近。也许啊，你会觉得说他不知道你的世界，但你知道你的父母亲何尝想进入到你的世界。也许你不晓得你觉得说你的父母亲不晓得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坐在电脑的前面，但是你知道你的父母亲何尝希望能够了解你的电脑世界。 你知道你看到父母亲花，看到你花很多时间在你的MFN 啊，在你的 Skype 啊，在你的 Facebook 上跟一些人在通话，这些人可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你能够跟他谈了老半天。但是父母亲多期待你能够跟我讲两句话吗？你能够跟有一些时间来跟我讲话吗？这个就是父母亲的一个期待，他期待你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做一个选择。你知道我们的神他自己本身就是先做过这样的一个选择，你知道吗？神选择创造这个世界，神选择跟我们人类有关系，神选择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夏娃有亲密的关系，神选择跟我们的罪人有关系，我们这些罪人有关系，神选择离开他荣光的宝座来到我们世界上跟我们在一起成我们的样式，这个就是神自己本身的选择。所以今天神自己本身做了这个选择，神自己本身做了愿意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这样一个选择，他自己本身就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榜样。所以今天神选择做这样的选择，这个也是神的心意，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他愿意跟我们，期待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说他选择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今天你愿意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吗？你愿意去经营与神的关系吗？今天你的父母亲期待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他们也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来付出代价，今天你愿意跟他们有亲密的关系吗？你愿意去经营这样的一个关系吗？你的儿女，你的配偶，他们都期待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今天你愿意来跟他们有亲密的关系，你愿意去经营这样的一个关系吗？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件事情，亲密关系需要互相包容。既然是亲密关系的时候，自己们亲密关系的时候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有一个起码有两个不同不一样的个体，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个样子，跟各位讲这个叫自恋，这叫自恋啦，一定要这个亲密关系的话，你就是要有一个对象嘛，这个对象百分之百是跟你不一样的，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多个，但是呢是绝对跟你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有源自的他们自己的来自于不同的原生的家庭的背景，他们有原来的个性，他们有自己原来他们人生特别的经历跟机遇，所以说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期待他们的思想是跟你一样的，你不可能期待他们的做法是跟你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你看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把这一句话来念一次，来，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哇，这一句话很让人费解，对不对？哇，怎么这么唐突，这个耶稣怎么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去跟他的父母亲用这种沟通的方式啊，我们好像觉得很难去了解，这好像这做妈妈的人告诉你说你该去做功课了，你跟他讲说，妈咪，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你晚上这个打电脑 打到很晚的时候，你的父母亲没跟你讲说你赶快去睡觉了，妈咪，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间还没到。各位就是像这个样子，你会理解说好像是这种情形，但是跟你隔壁讲说这是很大的误解。圣经里面这个其实一个翻译上的一个误解，这个翻译上的误解有两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母亲这个称呼，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它是什么 ？Woman。这是妇人，这个妇人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老女人啊、老妇人啊等等这个意思，这个妇人在当时候这个用词的意思是一个皇族里面的皇太后，是一个皇后的这个尊称呢。这个耶稣好像是在跟他的妈妈说，妈妈，你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 重要，你看他们这个家庭愿意把最重要最隐秘的自己来告诉你，可见你在他们的这个家庭是何等的被尊崇。阿妹吗？这个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妇人，这个母亲，这个意思不是一个鄙视的，而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称呼，是皇太后啊，皇太后啊，这个皇后啊，哦，是这样的一个称呼。我们再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第二句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哇，这一句话是对的，最让人家误解的哈。这一句话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他说耶稣跟他的妈妈说，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对问题的处理切入点是不一样的。耶稣好像在跟他的妈妈说，妈妈，你看到的是酒已经没有了，我看到的是未来所要彰显神的荣耀。阿妹吗？这个就是神耶稣他所看到的跟他的母亲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件事我没看到，我的时候还没到。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要告诉他们说，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有我的时间表，我有我做事的方法。这个就是这一句话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所要来表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把这三句话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其实在跟他的妈妈是讲这么一段话。他说，耶稣说，妈妈，你是这个宴席当中最受尊贵尊荣的宾客，你很担心他们的酒没有了会破坏的宴席当中的荣耀。我了解，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它特殊的意义，请不要着急，我将要照着我从天父那里所领受的方式来进行工作，最后将要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这个就是这一句话当中耶稣所要表达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你知道吗？妈妈关心你的时候，她对你说，你跟她讲说，我的事情不要你管，或者是说你关心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手一挥说，啊，你不知道啦，没有你的事情啦，或是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不了解啦。还有说你看到你的孩子如果忽然间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剪了一坨让你感觉到很 surprise 的很特殊的头发的时候，你那个人家搞什么东西哈，什么东西都不学好，就一天到晚作怪。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沟通呢，跟你隔壁的讲说，这是伤害亲密关系的交谈方式，因为你没有用一个包容的态度来面对他们。你知道耶稣告诉他的妈妈说，妈妈，请容许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请容许我有自己的时间表来做事情。各位，这是一个他对妈妈，你看他妈妈有没有尊重他？他妈妈非常尊重他啊，所以才跟他的这个佣人说哈，如果耶稣跟你讲说，你都照这个这样做，好，非常的尊重他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亲密关系呢，不是把另外一个人抓在你的手心，然后这个遥控他，抓住他，不容许他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灌输你的想法，然后把你自己全部 copy 在他的身上，然后让他跟你做你所要他做的事情，这个不叫做亲密关系。这个叫做掌控。亲密关系呢，是容许对方能够发展他自己一套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容许他有不同的生活重点，能够容许他有不同的想法，容许他有不同的看法，容许他有不同做事情的这个处理的时间表、速度等等。这个就是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所以说不管是父母亲对待孩子，或是孩子对待父母亲，都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亲密关系需要彼此信赖。或许你说，可是齁，如果我放手让我的孩子去自己去发展的话，他不晓得要搞出什么名堂来。可是啊，如果我让我的先生哈不好好盯着他的时候，到最后不晓得出了一个什么山来，哦，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不好好盯着我的太太的时候，他不晓得要在外面乱买东西呀，哦，啊，各位，哦，好像你一直到晚都要盯着对方，一定要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说，来一起来读， 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到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信任耶稣，所以跟他的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照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做。我们也看到了怎么样，我们也看到这些佣人呢，他信任耶稣，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水就拿去倒满了。我们也看到耶稣他信任这一些佣人，让这些佣人自己去舀水，自己去来做水，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们通过这一连串的彼此的信任，这一连串的信任带来的结果怎么样？带来的结果是一个荣耀的神迹。这个佣人没有去怀疑说玛利亚，怀疑玛利亚说为什么我要听耶稣的话？哦，这个佣人也没有去怀疑耶稣说为什么我要去舀水？为什么不是你舀？哦，耶稣这个玛利亚也没有怀疑他的儿子耶稣哈，他的能力没有，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彼此有这样一个信赖，所以说导致于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一种信任，信任能够带出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神迹，荣耀的见证。我们再看看，在整个关系的亲密关系当中，要以信赖为出发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他天生生下来就说，我就是要烂到底，我就是要一个做个坏人，让全世界看到我又恨又厌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他天生就下定这个决心说，我要当一个烂人，我当一个坏人，没有的。我们看看圣经话怎么说，一起来读，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心里。所以说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的，而且呢，他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神不会故意制造出一个很烂的人，有没有？神会不会制造一个很烂的人？今天我们制造一个杯子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制造一个故意把下面挖一个洞挖一个孔能够漏水的杯子，不，我们在制造那个杯子，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制造的。今天神对我们的制造也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到制造我们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完美的，看似美好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神，我们要对神对我们有信心，神信任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是一个能够做得美好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亲密关系的发展当中，我们要去相信怎么样，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相信对方他能够做得好，他能够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在关系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任，信任对方他愿意有做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因着你的信任带出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果效，能够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神迹的时候呢，这个神迹就成为什么？第三点，我们看到亲密关系带来美好的见证。其实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呢，婚姻关系亲密的关系当中会带出美好的见证。我们来看到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这段经文来一起来读，晚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知道。好，宴席的人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时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说，到底这个酒是在什么时候变的？什么时候变的？是在他去摇的时候呢？倒了六口缸的时候，是在 倒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变了呢，还是倒进去要摇出来的时候开始变了，还是要他拿去给那个管这个宴席的人沿路上的时候呢开始变的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够了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样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请你跟隔壁的讲说，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跟你隔壁讲说，都是一个信心的经历。各位你可以想象佣人他将把这个水摇出来的时候，哇，他摇出来的时候闻到这个酒的水变成酒的香味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表情吗？赞，很棒哦，这个就是他摇出来的时候他这种感觉。各位你能够体会到佣人他将要把这个洗脚的水然后摇出来给那些管宴席的人吃的时候他心里的感觉吗？他的心情吗？这个洗脚的人，这个是洗脚的水，怎么可以给这个管宴席的吃？你知道他内心里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挣扎，哇，怎么会这个样子？你相信你可以想象说，当这个管宴席的人他喝了之后，他看到整个变化不一样的时候，变成酒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佣人他的 surprise， 哇，怎么这么神啊，哇，怎么这个样子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信仰里面经常会带给我们一些 surprise 的东西。当酒被送上去的时候呢，就是成为一个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说这个见证就是让管会堂的人他对新郎说，人家都是先把好酒摆上，你们却把好酒留在后面才拿出来。你知道这一句话是相当相当有那种 authority 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管会堂的管这个宴席的人他是一个 professional， 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专业的，他做这个不晓做多久的时间呢，但是他一尝的话，这是好酒，这是好酒，这一句话，哇，我相信从他的口中出来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管宴席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好酒，他尝过了无数的酒，但是他见证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好酒。所以说当我们能够去在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去尝到这样的一个，在整个经过这个婚宴当中，经过整个尴尬危机的过程当中，因着玛利亚，因着耶稣，因着这些佣人他们之间彼此的宽容，彼此的包容，彼此的信任，所带出的亲密关系到最后带出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改变。管宴席的人就下定这样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好酒。各位，你在你的亲密关系当中，虽然你跟你的亲密关系的对象那种关系是一个私下的，是一个私人的关系，私人的事情，但是亲密关系所结出来的果子乃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的见证，阿们吗？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的家庭气氛，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所以你的亲密家庭的亲密关系有所改变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就成为一个见证。我很喜欢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小组当中，上个礼拜的星期五小组当中，我们谈到这个亲子的关系的时候，哇，好几个家庭见证说，你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特别是来到这个氛围之后，我们跟整个家庭的亲密关系改变的，哇，真的是太棒了。你私下的亲密关系，我们不晓得你们有什么亲密关系，但是呢，你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香气，你不能够把它藏住的，会溢出来的，芳香会溢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亲密关系，你跟你的这个，或许这个当你对你跟你爸爸的关系，父母亲的关系，可能因为你愿意学习圣经的教导，导致于你们的婚姻，你们的亲子关系有一些改变的，你对你的孩子的关系也是因为一这样子成为别人羡慕的一个对象。哎，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亲密关系它所发生出来的一个果效。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你看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见证很重要。这个见证特别，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有谈到一件事情，他不是说哇就变成一个好酒，或是说哇他就把水就把那水倒到这个水缸里面，然后这个水缸的水就摇出来成为酒，不， 他特别讲的非常精细的一点，有几口水缸，六口水缸，每一口水缸可以装二到三桶的水。OK， 每一桶水差不多有二十多加仑，二十多加仑差不多是60到100公升，有没有？六桶的水有多少？将近600公升的水，这600公升的水，这么大的水，全部变成酒了，这代表什么？这个神迹，他所做的见证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数据，跟你隔壁的讲，数据很重要啊，像这样的一个数据也是很重要，能够让我们知道说，哇，为什么特别要讲出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啊，数算神的恩典，啊，感谢神啊，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问你说什么恩典呢？我想不出来。具体想不出来。不，你要一项一项精细的算，600公升就是600公升，多少就是多少，你就是去想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这样的恩典呢，代表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么精细的数目字告诉我们，乃是这个神迹所带来的是多大的一个见证。所以说这些600公升的水变成酒的时候，就成为当时所有客人，这些客人他们整个欢乐的一个 focus 的地方。哇，太棒了，哇，怎么有这么好吃喝的酒，他们整个这个欢乐的焦点就在那里。各位，你的生命也要因为你的亲密关系散发出来一些香气，成为最大的见证。因为你的见证，亲密关系所带来的不只是能够荣耀神。最后我们要谈到一点，亲密关系带来欢乐的结局。哇，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亲密关系呢，最后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最后会一个很棒的一个结局。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一起来读。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了。哇，这个故事的开始的时候，众人带着欢乐的期待来赴这个宴席，没有想到到了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酒已经用尽了。你知道酒已经用尽了这一句话，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他说酒已经迟到了，酒已经失败了，酒已经不足了，酒呢正在等待补充中了，要补充这个酒。哇，这种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场面，酒坏掉了，酒失败了，酒不足了。在这种情况，各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是在讲一件事情，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原来欢庆的这个场面，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尴尬的情形发生，好像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好像好的时光已经没有了，好像已经熄灯了，好像 the end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我要鼓励你们，你们一定要回到你们的亲密关系当中来得到帮助。你们要在你们亲密关系当中得到滋润，你要在你的亲密关系当中得到呵护，你要在你的亲密关系当中得到鼓励，得到肯定，得到力量，然后重新出发。这是一个重点。你不要当你碰到你的人生的灾难，当你碰到你人生一些困境的时候呢，你就躲在自己的山洞里面填自己的伤口。不，不要做这种事情。你要回到你的关系当中，你要回到你的亲密关系当中，因为你的亲密关系会带来你的医治跟释放。跟你隔壁讲说，亲密关系带来医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是在关系当中在成长。所以说我们这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有多少时候当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不要说就当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小的时候在外面被人家欺负，你小的时候被人家欺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回到家怎么样？啊，看到妈妈的时候，啊，就开始来，对不对？哦，开始哭着，抱着，对不对？这个你需要亲密关系啊，对不对？你小的时候，你这个被伤害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没问题，我就是这样子，没问题，他怎么回来的时候没事没事，会这样子吗？不会的，你会看到你妈妈的时候，妈就赶快去了。抱起来了，你知道妈妈，这个亲密关系就带给你医治，阿妹吗？这个亲密关系
你可能妈妈没有跟你讲什么话，就是把你抱在她的怀中的时候，你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得医治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灾难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在那边独自来承受，不要自己去舔你的伤口，乃是要回到你的关系里面，特别是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七天的宴席结束以后，你知道这些人们，这些客人，他们会不会去谈说，哎呀，刚这个酒怎么不够了啦，我怎么喝到一半不够了，会不会去谈这个事情？不会。他们会谈什么事情啊？今天这个主人真上道，你看把那个好酒都拿出来了，有没有？或许他们到最后已经知道说，哎，你知道吗，这个酒是谁变的，你知道吗，这个酒就是那个拿撒人耶稣变的呢。哎，你知道拿撒人耶稣是谁吗？他就是那个弥赛亚的。哎，我们已经尝到这个弥赛亚他所变的酒了呢。哦，你看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欢乐的局面、欢乐的场合、欢乐的宴席，可能中间会被打断，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困难、一些中断，但是因为亲密关系在里面，就能够扭转整个局面。欢乐的情境可能会中断，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因为耶稣在里面，你就能够把眼泪变成欢笑。阿妹吗？各位，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非常高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家庭的神迹，就是婚姻的神迹。在这个婚姻的宴席当中，这个家庭当中，他显出这样的一个他第一个神迹，可见我们的神是多么注重关系。跟你隔壁人讲说，神很注重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到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重要，神希望我们跟他建立美好健康亲密的关系，神也希望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家人朋友还有一些邻居等等能够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在想说，耶稣所行的这个第一个神迹为什么是一个水变成酒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呢？我个人论点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怎么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了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这位爱我们的天父呢，他希望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跟我们说，一切都在我的掌控，我是你生命的主，我是你婚姻的主，我是你家庭的主，我有绝对的主权。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第一个神迹当中，他耶稣要行这个水变成酒的这样一个神迹。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带来一个新的思考模式，一个新的思维。你知道人在要在他的生活当中，要跟别人，要跟你的亲门朋友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中，你去享受到神所要给你各样的丰盛跟祝福。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说是一个划时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的思维。各位，耶稣之前有一个人是为耶稣这个打先锋的，是谁？就是施洗约翰。你知道吗？施洗约翰过了什么生活？修道的生活。施洗约翰选择过着修道的生活，施洗约翰过着这样的一个修道的生活，他过着一个好像类似出世的一个生活。可是呢，在耶稣的身上，他给我们一个新的思维。他说，你们要享受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所有的美好的时候，你要在亲密关系当中来享受。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带给我们救恩的喜乐。你看，人本身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说神非常的精心的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的形象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喜乐。这个原始就是神是一个喜乐的神，所以说神希望我们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充满喜乐，都能够过着一个喜乐的生活。可是曾几何时，我们世人已经失去了喜乐。 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沉沦在罪恶当中，我们沉沦在被魔鬼撒旦的欺骗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喜乐了。但是神说，我要回来，我要让你重新得到救恩的喜乐，我要让你再一次恢复到你跟我的关系，能够在我里面能够享受到真正那种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喜乐。我相信这个就是耶稣他在这个神迹当中，为什么第一个神迹会行在这个水变成酒，而且是在家庭当中所行的，这个神迹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我相信借着这个亲密关系，神要你回到他创造你的本意的里面。当你选择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当你选择自己愿意进入，以那种包容进入到这个亲密关系，当你愿意在亲密关系，你学习去这个信任人，也被别人信赖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亲密关系所带出来的见证，你也会尝到亲密关系所要给你的欢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这个信息当中，透过耶稣的神迹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今天谈到亲密关系的时候，或许对许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我们虽然神给我们家庭，虽然神给我们婚姻，但是好像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我们并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跟我们的家人的亲密关系，我们更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同事之间会产生、会发展出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透过耶稣他们这一家人，他们所给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见证，我们看到这个家人真是可爱，这个家庭他不只是亲子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兄弟姐妹有美好的关系，他跟他的远在八公里以外的这个邻居也产生亲密的关系，他跟他的朋友产生亲密的关系，因为有亲密的关系带出荣耀的见证，好不好？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或许很多时候很多的关系不是你能够选择的，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出生的家庭，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父母，没有办法选择你的孩子，但是你可以选择你的态度，你可以选择对待他们的态度。或许你在过去你在亲密关系当中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把这个关系想到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曾经怎么样伤害我们的天父，你曾经怎么伤害他的心，怎么伤他的心，他怎么样来包容你，他一样继续来信赖你，好不好？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一件事情，天父的爱，天父的心，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不管我们过去在亲密关系当中碰到多么大的伤害，但是神要来医治我们，神要在我们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来做恢复的工作，来做医治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因为神自己本身先做榜样，先做了给我们看，他也要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能够来选择发展一个亲密关系。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婚姻家庭，有一个抚养我们的地方，谢谢主耶稣。所以说多少时候求主你赦免我们，我们多少时候不爱惜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多少时候也无意当中去破坏这样一个关系，主我祈求你赦免我们。所以是透过你在迦南的宴席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所以是让我们知道 即使是一个平淡的水，也能够变成香醇的美酒。即使我们的婚姻已经变成平淡，没有味道了，我们的家庭已经失去了那样的一个欢乐了，但是因着你的人在，因着你在我们婚姻当中，因着你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婚姻会变成香醇的美酒，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子关系会充满着神给我们的救恩的喜乐。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主，我们要来选择珍惜你所给我们的亲密关系。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